比如说也是有点那个复杂，它在一方面除了内容以外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很强的，他情绪强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他有点那个，我自己读啊有点口不择言，然后这个就是逻辑的就是跳跃的，不是这么的严谨，我的感觉了。而且然后他有很多他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当背景，那我们就比较不知道啊，他到底是怎么过什么样生命经验，那么强烈的经验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边只是努力的讲一讲，希望我在别处能够稍微讲得好一点点啊。那这个之后我会跟各位介绍一个短的书信，可能是费勒蒙书，很短的，那我会停一下，因为我要开始朝圣。朝圣期间我也准备这个另外的作品，我回来会讲另外一部书。大概就是这样子，反正就是请各位呢，注意看一下我的网页，会公布上课或者不上课这样子。原则上我们会希望这个，我希望这个上完一个课程以后呢，我稍微能够准备一下。我现在跟各位上这个课时，我是信息血脉，就是在这里头我读一读，然后想一想，然后我的信息我都要讲，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讲，就比较不是准备的好。那我希望以后能够就是一封信准备完了以后，因为我自己现在读到第五页，我发现有东西我前面本来可以换个方式讲的，所以因为我一边因为我在准备的，我除了看，我再看一些全释的书啊，准备一下东西看一下，看了别人参考书去看以后，那有些东西我前面不懂的，我现在觉得我懂了，可是不懂的已经过去了，我不能够从头讲一遍，再讲一遍不是办法嘛，那可能在别处跟别的场合里面介绍会好，所以我想以后可能会。我希望就是我把那个作品我都准备好一封再跟各位开始那个课程，那可能会比较就好一点点了。我觉得我们就是慢慢来，因为其实对这个反正就是认识这个书信，我也不希望弄得太学术啊，基本上希望能够让各位明白这个保罗写信呢是有味道的，这样子就好了。好，我们上一次呢在第三章的结尾跟第四章，我们讲到第十一节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他基本上的做法呢，从第三章开始，他已经用了很多旧约的故事，他重新诠释，重新可以重新做解释。当然，他的解释我们称为这个寓意式的解经法，就是跟着这个拉比的传统。其实，在这个教会时代，有很多的教父们用这一些，那其中这个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奥斯丁，其实每一个经文的细节都有个意思在里面。当然，你就说他们很会想，这个不会想，那跟他们就讲。那当然，这个保罗当然是一样的。我们讲到他的故事，他要解释哈加尔跟这个撒拉的生孩子故事啊，两个儿子之间什么差别？那保罗解释是非常大胆的，他的解释就是完全是在基督信仰内说话。他在他的个人的生命经验里面，在他跟耶稣基督相遇的经验里面，在他就是已经皈依后的经验里面，他重新看这个故事。那我们觉得有时候这他的解经方式啊，真的是逻辑上不那么通的。他的解经里面已经有信仰，那这个呢，也刚好是我们天主教的解经方式。是我们说教会有训导权嘛，教会有这个解释圣经的权利。但是这从很早有这个传统，当然也不能够是任意的。但基本上我们会跟各位说，这个解释跟传统的犹太人解释是有不同的。不同很简单，因为传统的犹太解释呢，没有耶稣基督的经验。保罗他是有耶稣基督经验的人，就是他看事情呢，就是换了眼光。我们用一般的俗话说，他戴上这个耶稣的眼镜，重看故事，就是给了一个新的解释。当然，这个解释呢，为那一些不接受耶稣的人就不会接受这个解释，这个容易明白。这大概是我们听的。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第四章的十二节开始。那么第四章一开始，他已经先用这个时代的分别法，这个之前的跟之后的，过去的跟现在的。那他特别用那个继承的这个概念。那么我们过去呢，生活在法律之下。是奴隶，或者是小孩子，是未成年人。虽然呢，我们有了这一个继承的这个权利，但是年龄还不够成熟啊。所以就算我是继承人，我还是在这个我的，就我们说这个继承遗产好了。父亲呢，指定的时间还没有到，通常啊，就是说父亲还没有过世啊。那这个继承人呢，还不能够执行这个权利 我们用这概念说了，过去的是这个样子，我们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天主家业的承继人，没有权柄这一切。他把这个比喻成过去的情况，生活在法律的情况，还不是真正那个完全自由的儿子情况。但是实行满的时候呢，什么叫满呢？耶稣来了，就是天主所决定的时期满了，耶稣来了，那么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把人呢就从法律救赎出来。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耶稣来，那么这个时期满了，我们呢作为继承人，作为这个家业继承人的，也算是成熟的时期到了，我们可以开始自由的使用这些家业。这是分过去跟现在。那么过去是说的犹太的法律背景里面，那么现在呢是基督信仰的自由情况里面。我们分这个过去跟现在，这是第四章一开始一到七节我讲，然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它也一样，请他们回忆一下他们过去的经验。然后过去呢在民间信仰里面，在偶像崇拜当中，所以呢事事都害怕。我这几天刚好经验，我们大西最近那个有一个他们那个进香团的那个，大概是那个在民间信仰这个小三啊要回家啊，分身的要回家啊，所以游览车里面，大游览车每天出来放个小神像，啊，大概放在那个主神里面，给那个主神大概不知道是不是在重新吸取法力的，我不知道，就反正就是这个有这个仪式来，这可能说很多人来。大家是保住什么的事情吗？过去除了这个一般人，他就说他那个神像本来是我们自己的人做的嘛，把个木头刻一刻雕一雕，然后画一画开始拜他，这样子的。那这个是一样，他这个本来不是神的神，就在这个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或者说我们会遵守一些这个立法啊，这个特别的节期啊，或者特别什么所以今天中国人讲的不同的时候看时辰啊等等东西啊。你们各位知道昨天那个当这个社会新闻报道嘛，不是说这个什么哪一天啊，十五号是不是啊？十五号几点钟啊？那个最适合这个阿珍搬家嘛，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个他们是就是明天是这样讲法，我就说这是一样，宗教的现象上是一样的啊。过去，那如果你们还去遵守那个时间的话，那我反正为你们辛苦。我就白跟你们讲那么多福音了，但是这种上一次到这个第十一节啊，我们先从十二节开始啊。好，弟兄们，我恳求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曾一度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也没有亏负过我。你们知道，当我初次给你们宣讲福音时，正当我身患重病，虽然我的病是为你们是个试探，你们却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而接待我，有如一位天主的使者，有如基督耶稣。那么，你们当日所庆幸的在哪里呢？我敢为你们作证，如果可能，那个时候你们也会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给我。那么，只因为我给你们说了实话，就成了你们的仇人吗？保罗呢现在是一样，他就是叙述啊，就是引起加百人的回忆，他们当初怎么样领受信仰，让他们回忆这个事情，就是他希望借这个方式呢，就是要推动加百人稳固的守好这个自由啊，保住福音的自由，同时保罗也希望看他重新建立关系，你看其实你没做多好啊，这个样子啊。那么对于这个加拉达人而言呢，保禄当然是他们的榜样啊，榜样。保禄在他们中间呢，就是他自己是真的符合他的服传原则的。各位记得我们讲过更多前书，对不对？保禄说为一切人我称为一切人啊，为未受割损的我就称为未受割损。他呢他也成为什么法律以外的人。加拿大人本来是外邦人嘛，不用说法律的，为他们保罗也成为这个法律以外的人。所以呢现在的加拿大人应该走的路线是保罗的路线，就是呢重复保罗离开法律走向信仰的这条路。保罗他当初加拿大人，他本来来到这边是一个外邦人地区，不认识犹太法律地区，他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像是没有法律的人一样。然后呢，他呢在这里，他进到信仰里面，他现在希望这个加拉达人跟他一样走这条路，这是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里面。然后呢， 保罗他提到啊，在第十三、十四节中，他说，当他初次跟这些人相遇的时候，曾经身患重病。但我们不知道他患什么病，没有写啊，不知道。就是他说他当时是患生病了，而且好像是病得不轻，好像是啊。可是呢，他在那么坏的身体状况当中，却产生了很好的服传成果啊，并不因为身体不好，他的服传成果就消失了。当然是什么？加拿大人听了他的宣讲，在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现在呢？现在就更不应该有任何事情妨碍加拿大人说。过去连生病的跟你们讲你都听了，现在我身体 健康跟你们讲，你们怎么可以不听呢？啊，说那个时候呢，你们就已经把我当做这个天子的使者，当做耶稣基督来接受，那么现在我是健健康康，岂不更该如此吗？啊，这个意思。接着第十五节，他说，那你们当日所信心在哪里呢？我敢保证，如果你们当时可能啊，连眼睛会挖出来给我，当时说他们当初对保禄有很大的热情嘛，意思是说当时保禄无论需要什么他们都会供应的，他们把他们最宝贵的都贡献出来给保禄。保禄现在呢提醒他们去回忆当时他们怎么样，目的当然是希望他们现在重新燃起这个热情啊，重新对保禄这样的热忱。然后最后呢，他说保禄说十六节，他说只因为我讲了实话就成你们仇人吗？这是我最贴心的一句话，我觉得我常常讲实话真的。保罗他强调他一直努力的传福音真理，努力的传。那么所以如果呢保罗呢跟加拉达人之间有什么阻碍的话，保罗说问题不是他改变了，他是永远只讲实话的，他没有变啊，变的呢是因为加拉达人现在不愿意再聆听保禄曾经所传过的或者现在所传的，因为呢加拉达人已经听信了另外一群人嘛，对不对？我说在保禄之后来这边的扰乱他们那些人的，保禄说那么就因为这样子嘛，因为我讲的话我一贯的发言一贯的把福音这里传给你们，那么就成为你们的仇人了吗？当然是因为这些人他们看出来，看保罗是真的很急的了，大概也可以发现这个这些人他们因为另外保罗的敌人的宣讲，他们对保罗开始慢慢的疏远。我们相信保罗当然不是贪图他们的什么救济金啊，大家不至于了，对不对？但是知道基本上很清楚的是，我们知道保罗这个地方也多少显示了一些啊，这个他们生活之间的一些张力或者是距离这样子。好，我们看第十七到二十节。啊，那些人对你们表示关心并不怀好意，他们只是愿意使你们与我隔绝，好像你们也关心他们。受人关心固然是好的，但应该怀有好意，而且该常常如此，并不单是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的孩子们，我愿意为你们再受惨痛，直到基督在你们内形成为止，恨不得我现今就在你们跟前改变我的声调，因为我对你们实在放心不下。这段话其实很简单，就是文字本身很容易懂，没什么好解释，我们稍微说几句话就好了。因为当然这边是保禄人，他现在就是揭露了这一群人，那些人是保禄敌人，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到底想什么东西。他呢就是他说他们呢是希望这个加拉达人说辩解了啊，辩解就是离开保禄，信心这些人不再去听信保禄所宣讲的福音。他们像这些人呢跟保禄隔绝，同时呢他们希望加拉达人跟他们啊产生了新的连结，开始呢更加的关心他们。那保禄呢是让他们回忆一下，就是其实呢在过去保禄跟加拉达人已经有非常亲密的关联。什么关联呢？保禄是他们的母亲呢、他曾经怎么好像母亲经历惨痛一样，把这一群人诞生在耶稣基督的信仰内，换句话说了，把耶稣基督诞生在他们身上啊。你知道这个耶稣的话对不对？这个听天使的话而相信的是我的母亲，是我的兄弟跟姐妹嘛。那方济讲过这样，方济又用保罗的话讲过了，就是那么谁如果把耶稣诞生在别人身上， 我会让耶稣在别上诞生，因为这都是耶稣的母亲嘛。啊，那当然同时也是这些，就反过来说，让这些人诞生在耶稣身上嘛，所以也是这一群新受洗者的母亲。保罗说，我们是有关系的。这一群敌人们啊，他们希望你们呢跟我保罗隔绝，希望你们跟他产生关系。他说，让人关心本来不是什么坏事的，不过您不要忘记啊。应该怀有好意，同时不要忘记你们跟我之间本来有更深的关系，这关系是不能磨灭，像母子关系不能够消除的嘛。而且他说，保罗说在任何情况他都愿意怎么样再受惨痛，保罗愿意为他们再一次再经历。我们其实可以相信啊，保罗现在所讲的东西啊，他在这个讲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在所经历，他的宣讲时，他所经历的困难跟痛苦，应该比原初还要大。啊，你想想看，这本来有一个成果被别人毁掉嘛，啊，重新再开始，这是更大的更难的、啊。他说，愿你们再为你们再受惨痛嘛。啊，这个是保罗他的意愿是，他说他应该必须要再一次把他们领回来。再一次让加拉达人重新成为天主的自由子女，当然是一个，你看这是非常感人的话。那个保罗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啊，就是你看他骂人被骂人啊，对，他在那个表达这个真正的这个对于这个团体的关心时候，就是那个言辞也是非常清楚的，好像是。好，那么这边呢，他就是渴望什么？渴望耶稣基督能够在他们内形成，就是他们要能够让加拉达人稳稳的保住这个基督徒的身份。这个呢是保罗认为对加拉达人绝对重要的，他非常的担心，担心到什么？就是他甚至叫哀伤哭泣，改变的音叫什么？当然是呜咽哭泣嘛，就是很难过，就是心这个变了嘛，就是痛哭了很久，那突然变音的这个味道。他说我对你们呢实在放心不下，担忧难过，这是第十七到二十节的。啊，最后呢，他就是再一次从二十一节到三十一第四章的这个结尾部分，他再讲，如果说你们要去属于法律的话，那会是什么结果？他再一次回到用圣经当例子来讲，我们看这个二十一开始啊，你们愿意属于法律的，请告诉我，你们没有听见法律说什么吗？法律曾经记载说，亚巴郎有两个儿子，一个生于卑女，一个生于自由的妇人。那生于卑女的是按常意而生的，那生于自由妇人的却是因恩许而生的。这都含有寓意，哦，是跟着寓意的事情吧，含有寓意啊。那两个妇人代表两个盟约，一个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就是哈加尔，西乃山在阿拉伯，这哈加尔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与他的子女同为独立。然而那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却是自由的，他就是我们的母亲，诚如经上记载的，不生育的使女喜乐吧，未经惨痛的女子欢呼高唱吧，因为被弃者的子女比有夫者的子女还多。弟兄们，你们像伊撒格一样是恩许的子女，但是先前那按常例而生的怎样迫害了那按神恩而生的，如今还是这样。然而经上说了什么？你将卑女和她的儿子赶走，因为卑女的儿子不能与自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家业。所以弟兄们，我们不是卑女的子女，而是自由妇人的子女。好，我们看看最后面这个三十节啊，经上说哈、啊、这句话啊，各位知道哪个脉络吗？这句话是谁对谁说的？有没有印象？你将卑女和她的儿子赶走，因为卑女的儿子不能与自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家业。知道是谁讲给谁的话吗？我们的故事什么故事？一问就紧张了，非常紧张。我的故事是亚巴郎的故事嘛？对，就亚巴，就是当初这个，就是前面讲这个哈加尔的儿子伊斯马尔欺负沙的儿子这个伊撒格， 对不对？那莎拉就逼着这个亚巴郎把这个太太这个他的妾赶走，对不对？亚巴郎就很伤脑筋啊，很头痛。当然你们知道，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莎拉是原配嘛，对不对哈？那他只是卑女而已。不过呢，亚巴郎的眼光里面看来的话，伊斯玛尔还是长子嘛，对不对？长子嘛，还是他生的、啊，让他赶走。然后呢，天主说：“你听他的话做吧。”就是那个，我是跟大家当这个例子讲，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旧约重要？如果你旧约故事不熟，你就看不懂这句话。反过来说，如果你旧约故事熟的话，你看就懂他在讲什么，就知道了。因为你就知道保禄他到底讲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被他们当时认为是他们就是作者跟读者共同的遗知啊。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就是建议说，你多读点旧约的故事啊，读多了以后就容易看懂。不然的话，你没到那边，我不懂怎么办呢？很简单，翻翻旧约。把那个创世纪，他后面有这个，我们有这个附注嘛，哈，就是中文后面注，他就会引出说这个注就是从哪段故事出，那就看一下。那我跟大家顺便提示，我们这个高本圣经，因为这个注解部分，当然有一些部分是过时了，就是因为圣经学的研究一直在发展当中，但这个 reference 啊，章节的参考是不会变的，那个是可以看的，那大家看一看，大家就可以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好，我们来慢慢的看看这21到31节里面，这个是第四章的要结束的一个段落，最后一些结尾呢，保禄他再一次讲一个旧约的故事，加上他的这个神学的诠释，非常大胆的诠释，在接触基督信仰类的诠释。那这个故事啊，就是亚巴郎、萨拉跟伊哈加尔以他的两个儿子的故事，是在这个旧约里面啊，创世纪篇幅很长，好几章的故事。当然保罗什么他就是预设大家都懂，他就是只讲几个细节而已。这是第一个，就再一次跟我们证明，就是说我们读过的故事我们知道干什么，我们没有知道全部的故事，我们很难懂这一段话啊。反过来说，我们懂那故事的话，看故事这话是很不难懂的，很容易懂的，知道这个哈加尔跟这个莎拉的关系，我们知道犹太背景里面当时的奴隶啊，是祖母跟婢女的关系，那就明白这个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了。保禄他这是非常简短的叙述故事，然后他说这个关于这个莎拉和哈加尔他的儿子们的故事呢，都被这个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典型一样啊，就是都被代表一个特别的意义。那他在他们的图像上面，后人可以看见，哎，这个可能代表我，那个可能代表我啊，这是一个典型化的一个描述的方式。那么信仰者或读者们，就是在有信仰的人。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保禄带领之下呢，我们应该可以看出，从这个故事看出来到底基督徒是什么意思。保禄呢，透过这个故事呢，把这个人物呢特别的凸显，然后呢，他要解释他神学的基本概念，就是譬如说血肉跟神的常义，或者是神恩，因着天主的恩惠而诞生的孩子，还是因着常义常规。这个常义这个字哦，我们这边好几次翻译这个字常义。就是惯常的例子，看这样子。其实这个希腊文很简单，就是血肉，因为 flesh 很简单，就是因为血肉的关系诞生的。我们中文翻的就是石老板的翻的比较含蓄，我们老一辈的这个神父们他们是比较的文雅的字翻法，翻的按常理。基本上你要讲这个对立的话，其实血肉之神跟上主之神嘛，就是。非常清楚，是血肉跟圣神的对立是很清楚，就是我们的本性跟超性啊，这个过去的在教会的这个神音学的讲法里面很简单。好，首先是这个21节，他说，因为呢，加拉达人好像啊，保禄说好像跟着在保禄之后的人的宣讲呢，他们开始愿意的接受法律。我们当然说，在保禄的观点，他们愿意接受法律的重担，对不对？在保禄看法，他说，保禄说好，你们好好听听看。那么，如果你们接受法律，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好听听看。他说：“你们注意听听看吧。”然后呢，22跟23节说法律的故事。啊，如果我们这样子的仔细的听的话，那么从这一个莎拉跟哈加尔的故事会发现，法律跟自由是对立的，血肉跟圣神是对立的。法律呢是跟血肉连在一起的，自由才是跟圣神连在一起的。那伊莎格。是莎拉是亚巴郎的原配生的孩子，是本来不可能生孩子的人生的孩子，什么意思呢？是天主许诺之子，是神恩之子，是自由之子，这是伊莎格。那哈加尔呢？ 是什么？是一是莎拉出的主意，出的好主意，因为这个故事的后第十五章就是好主意。那么他是怎么按照常理而生的？就是按照血肉生的。所以呢，保罗这边说伊斯玛尔诞生，伊斯玛尔诞生是按照血肉，什么意思呢？在看法里面，这一个伊斯玛尔诞生呢，这个过程呢，没有天主能力的参与。这不是不然是恩典的意思了，当然写得很绝对哈。我们知道这东西是保罗在他的这个，在他的那个辩论里面讲的话。我们今天说人的生产啊，是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啊，就这当然，别慢慢懂。是，我们不要把就是不同时代讲的话放在一起讲，就很难懂。就不要拿这个自己的矛控制的盾，那不行啊。因为在注意的场合里面，这边保罗很清楚，当时他所领悟的，他告诉这些人说。那么伊斯玛尔呢，他是亚巴郎跟哈加尔生的孩子，是按照常理的，大概哈加尔是个年轻女子啊，自然可以生产的。那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按照血肉所诞生的孩子来说，在整个的生育过程里面，伊斯玛尔出生过程里面，天主能力没有参与，没有天主恩宠的意思。当然是对应的什么？对应的伊莎格诞生嘛。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好，接着看24跟27节，这他就继续讲，这个故事呢是有寓意的，现在他要解释啊，什么寓意呢？他说两个妇人代表两个盟约，一个呢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这是哈加尔嘛，啊，哈加尔是卑女了哈，他生的孩子呢永远是奴隶，那么。他说哈加尔呢就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因为呢耶路撒冷与他的子女同为奴隶，然而那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却是自由的，他就是我们的母亲，如经上所说的，不生育的子女喜乐吧，未经产痛的女人欢呼高唱吧，因为被弃者的子女比有夫者的子女还要多。所以保罗开始呢用寓意的方式去解释这个故事的深刻的意义。它两个盟约啊，那个两种这个基本的应用。哈加尔代表这个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盟约是一个法律的盟约嘛？那前面在第三章他已经讲过了嘛？那么这个盟约呢，是让人认识罪恶，让人导入死亡的，让人成为奴隶状态的。保罗呢，把这个哈加尔等同于这个。让人成为奴隶的法律，然后继续说，他说哈加尔代表的是现在的这个耶路撒冷啊，就我们还生活在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我们不要忘记啊，那个当时那个耶路撒冷对犹太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啊，是圣城啊。保罗还讲的东西什么，用那个非常贬义的方式，他下面是什么，有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样讲，所以他说这个呢是哈加尔代表现在这个世上这个，他用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对立起来啊。那根据这个犹太的传统想象啊，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天主真正临在之处啊。那么是世上现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原始图像。那各位都读过点希腊哲学，那个柏拉图的这个影像论啊，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啊，在天上下面都是影子啊，或者复制品一样，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吧？在天上是真正的，我们现在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过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复制品而已。那我们这个伊莎格啊，这个莎拉跟亚巴郎所生的孩子。才代表是真正的，是真正天主临在之处，这才是什么真正的天主面前完美的模范。而现在呢，现在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已经出现了，在哪里呢？出现在教会里面，出现在相信耶稣基督的团体里面。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什么，好像是我们的母亲一样。所以呢，27节用了这个伊莎亚54章底节的话，像不生离死欢乐嘛，好像一个人就长久没有孩子一样，啊，突然间在天主特别的帮助之下，得到了一个美丽的结局。当然，这个 27节这个话啊，这边引用的是以赛亚54章第一节啊。这边呢，在传统的以赛亚先知书里面的经文的意思呢，后来被人引用，就是讲以色列民族不断的在各种场合里面遭到很多的灾难，那么最后呢，都要被天主拯救的啊。这是描写这个情境这样子。那保罗也一样，保罗他现在说。他把这个经文就再一次做了个新的转换，用了新的情况。这个经文呢，其实真正是今天说的，今天这个教会团体而讲的。教会团体是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成长是超乎人预料之外的。天主有办法，天主用他的圣神的能力，圣神恩宠，就更新整个的人民团体。在人们看来完全没有希望的情况里面呢，他却能够让人欢呼高唱。即使像撒拉一样一个死女，还是可以得到儿子。这个意思，他讲的这个呢，就是说因着信仰来，当然是把这个撒拉跟着哈加尔，把这个天上耶路撒冷，把这个地上耶路撒冷就非常好的对立出来，那就。看出来这个保罗说的，那么如果你们还要回到法律里面，其实这种后果是很惨的。你本来已经进到一个更美的情境里面，为什么还要回去呢？为什么还要回去呢？这个意思。好，28节，到最后，弟兄们，你们像以撒格一样是恩许的子女，但是那先前按常理怎生的，怎样迫害的，按神恩而生的，如今呢还是这样。我们知道那个因为伊斯玛尔比伊萨克大很多岁嘛，哥哥欺负弟弟应该不奇怪了哈。我们看那故事啊，在创世纪21章看一下，创世纪21章，我们看这几节经文就好了，让各位稍微的习惯一下圣经翻来覆去的看。创世纪21章，有吗？第9节哈，第9节，莎拉看见那埃及女人哈沙尔给亚伯兰生的儿子戏笑自己的儿子伊沙格，就对亚伯兰说：“你该赶走这卑女和她儿子，因为这个卑女的儿子不能和我的儿子伊沙格一同承受家业。”哈，这段话，我们这边只说这个伊斯马尔西夏哈的这个伊沙格，那到底多严重不知道啊？是不是因为伊沙格这个年轻不懂事，讲话口急，跑不快的？不知道，不知道，反正就是欺负他的意思的。那有趣的是，你们知道这件后来这个在整个的犹太历史发展里面，他们就是个经典嘛，大家一直给你们诠释，那很多东西慢慢的就产生出来很多故事的穿凿附会，加入天数，在拉比文学有很长的故事讲这个。伊斯玛尔怎么样整他？但我们这个说了一个细节，这个就是所谓的伪经了哈，在犹太的更典之外的经文来讲，当然是后来慢慢想象出来的东西。好，无论如何，那这边是很清楚的说了，对不对？那么基督徒呢是跟随伊萨格的，基督的原型是伊萨格，像伊萨格也是天主的孩子，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分享了伊萨格来自于天主的许诺。可是呢也包含伊萨格所承受的苦难啊，所以伊萨格被伊斯马尔迫害嘛，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呢在生命当中也会遭受这些迫害啊，这个是保罗要讲的东西啊，基本上真的很有趣的。但我们说这个基本内容，这个圣经里面也不多了，但在犹太的传统故事他们就知道很多。那这个其实在我们今天在这个活在这个福音后的人，我们不奇怪。好，我们知道这整个教会历史，我们今天我们还在纪念一位方济会的圣人兰若望，在湖北陕西传道的这个致命圣人，在18世纪末期的一个人，不奇怪，这种事情一直发生的，这种事情这样子。基督徒的命运是这样子，我们承受天主的恩许，也承受很多相反天主势力的迫害。好，然后呢，故事里面的最深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是表达什么？血肉和圣神之间的对立跟争战，很简单，是过去呢怎么样的这个按照血肉而生的怎么样迫害按照神恩而生的，如今还是这样。所以伊斯马尔迫害 伊莎格其实只是表达什么本性或者是血肉跟圣神之间的对抗战争嘛，这个意思一样。那么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伊莎格的这个遭遇里面来描写，没关系，这些人呢迫害我们没关系，我们说最后笑的人笑得比较大声，对不对？这现在迫害人的呢反而被赶走，是吧？遭受迫害的人才是真正承受天主家业的人。这也很有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生命常常这么讲，就是受点苦，受点苦是分担耶稣的苦难，安心给你安心，我们就是不甘心。奇怪，为什么是我不倒霉？我就这么感谢。我们就是每一次读，就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有，我们有能力有限嘛，哈。就是每次至少听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稍微给自己鼓励一下，我们其实应该这样子的。像一次一而再，再而三，慢慢我们大概能够比较能够安心受苦这样子。好，第三十节是一样，就是刚才那个我们念过的21章第10节的撒拉告诉亚巴郎的话啊，对不对？那么说的，他说保罗呢把亚巴郎的祝福啊，这样子很简单，对不对？当时呢，撒拉是说哈、这个祝福呢是给这一个伊莎格的，给自由的，撒拉自己孩子的嘛，不能够给伊斯玛尔的。那现在这个祝福呢，在保罗的讲法里面，什么是给自由妇人的？那保罗这么讲，就把这个亚巴郎的祝福啊，从以色列人身上拿走了，给了谁呢？给了相信天主、相信耶稣而受洗的人，不论他谁。啊，这边当然是外邦人了，加拿大人，对不对？其实很简单，就是以色列人自以为有的天主的许诺。在保禄的解释当中，他们其实没有得到，被夺走了。给了谁呢？给了那一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天主的子女，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成为真正的承受家业的人。当然，这边讲的讲法保禄是很绝对，把这个以色列人几乎排除掉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讲法。我们知道。后来在罗马人书啊，我们以后有机会看的话，罗马人书9章到11章，保罗做了很大的修正。好，我跟各位讲过说，因为在写这一封加拉达书，保罗是气急败坏，他没办法想得很周延啊，只是讲，那他没有明白的说，这意思是个意思，这个以色列人接受法律的话，他们是得不到天主的许可，就是排除掉。那么在罗马人书，保罗说了什么？天主有办法。这些人呢一定要得救，至于怎么得救还讲不出来了，天主的办法啊，这个是我们真的要放在心中。这个今天安慰了很多人，真的不知道。我说好多年，看最近这么多悲惨事件，不是吗？就是因为这个太太离家出走，先生带孩子一起自杀，那你这些人得不得救啊？放心吧，天主的办法。对我们人看上的是个悲剧，我们都懒过，对不对？但是他们能不能活在天主内呢？我们就为他们求嘛，相信天主有办法。你相信天主愿意先得救啊？在我们人看，人真的是不懂为什么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人会这么的，这荒谬哈、这么轻率，这么样的看重人命？你这父亲就把孩子你就夺走了，父亲决定他的命运嘛，因为他父亲不要活，孩子不让他活下去。可是还是他的主观还是好意，他父亲还怎么活下去呢？可是还是好意，我们是没办法懂啊。但是我们在信仰内看结局的话，我们要相信天主有办法。对，我们如果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人已经不能够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求天主。当然，如果说在人还能够尽一些努力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尽力。好，最后呢，31节，我们说弟兄们。我们不是卑女的子女，而是自由妇人的子女。这是整个的结尾啊，第3章跟第4章整个的结论。保罗能让加拉达人明白啊，整个啊哈加尔跟撒拉的故事的起源、许诺的意义，以及这一个保罗的对手所带来的危险。前面都讲完了以后，最后结论跟他们提醒：不要忘了，我们是。自由妇人的子，我们是自由人， 我们是天主的子民，自由的子民，这个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迦南人为什么会去听信在保禄之后的人宣讲呢？那些人宣讲的是要求他们遵守法律，他们认为说除非你这么做才能真正成为亚巴郎的子女。那么成为亚巴郎子有什么好处呢？是分享这一个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嘛，天主的许诺嘛，祝福，对不对？那么他们担心，担心如果他们没有遵守这些规矩，他们就没有这个了，没有这个把亚巴郎祝福了。保罗现在就是很清楚的答这个问题，说你们成为基督徒就一定有份于亚巴郎的许诺，一定要得到天主的祝福。这是保罗的神学派第三章第四章结论。然后呢，有了这个结论以后呢，这个祝福呢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啊，这并不是一个不是个 being 啊，就是 becoming 啊，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成长啊，就是你并不能，我们不就是不能因为说我领了洗就保证了啊，拿那个什么中央存保说政府全部概括承受一切的情况都要救，那不一样啊，不一样，不是的啊。那么在第五章第六章就说，我们怎么样在信仰内，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实践当中保存这个祝福啊，保存这个基督徒生命的样态，保存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基督徒的事实，这是第五章第六章要讲的东西。那么这是我们进到第五章里面啊，就是它到第六章整个两章是另外的段落。我们这个已经可以知道，加拉达分三个段落：第二章、三四章、五六章。啊，第二章保罗讲自己的自传式的回忆，那回忆当初怎么样有一个问题的。啊，三四章是神学的发展，啊，用神学上的辩论去辩驳那一些在他之后来到加拉达地区人所做的宣讲是错误的。保罗所讲的福音才真正唯一的福音。然后呢，第五章跟第六章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福音，我们成了天主的子女，成了自由人以后，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生活的？就是我们说建造什么伦理的部分啊。保罗书信非常稳固的结构，先讲教义啊，先讲应该相信的道理，然后我们在这个信仰之内该怎么样活啊，那么这是成为这个彼此相互相，我们这个生活呢，证明我们是真的相信，我们这个生活呢，才是真正的见证，这个生活才是真正传福音的工具，啊，光靠讲是不行的。好，那么第五章、第六章，我们先练一下，好吗？基督解救了我们，是为使我们获得自由，所以你们要站稳，不可再让奴隶的恶束缚你们。请注意，我保禄告诉你们，若你们还愿意受割损，基督对你们就没有什么益处。我在向任何自愿受割损的人声明，他有遵守全部法律的义务。你们这些靠法律寻求正义的人，是与基督断绝了关系，由恩宠上跌了下来。至于我们，我们却是依赖圣神，由于信德怀着能成义的希望，因为在基督耶稣内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唯有以爱德行事的信德才算什么。以前你们跑着跑，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去追随真理呢？这种劝诱绝不是出自那造选你们的天主，少许的酵母就能使整个面团发酵。我在主内信任你们，认为你们不会有什么别的心思，但那扰乱你们的人，不论他是谁，必要承受惩罚。至于我，弟兄们，如果我仍宣讲割损的需要，那我为什么还受迫害？若是这样，十字架的绊脚石就早已除去了，巴不得那些扰乱你们的人将自己割尽了。弟兄们，你们蒙召选是为得到自由，但不要以这自由作为放纵肉欲的借口，不要以爱德彼此服侍，因为全部法律总夸在这句话内，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但如果你们彼此相咬相吞，你们要小心，免得同归于尽。我告诉你们，你们若谁 圣神的引导行事，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二者互相敌对，致使你们不能行你们所愿意的事。但如果你们随圣神的引导，就不在法律权下，本性私欲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即是淫乱、不洁、放荡、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竞争、嫉妒、愤怒、争吵、不睦、分党、妒恨、凶杀、醉酒、厌乐，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我以前劝诫过你们，如今再说一次，做这种事的人绝不能承受天主的国。然而圣神的效果却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关于这样的事并没有法律禁止，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已把肉身同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如果我们因圣神生活，就因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不要贪图虚荣，不要彼此挑拨，互相嫉妒。弟兄们，如果看见一个人陷于某种过犯，你们既是属神的人，就该以柔和的心神矫正他，但你们自己要小心，免得也陷入诱惑。你们因彼此协助背负重担，这样你们就满全了基督的法律。人本来不算什么，若自以为算什么，就是欺骗自己。个人只该考验自己的行为，对，这样对自己也许有可夸耀之处，但不是对别人夸耀，因为个人要背负自己的重担。学习真道的应让教师分享自己的一些财物。你们切不要错了，天主是嘲笑不得的，人种什么就收什么。那随从肉情撒种的，必由肉情收获败坏；然而那随从圣神撒种的，必由圣神收获永生。为此，我们行善不要厌倦，如果不松懈，到了适当的时节，必可收获。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就应向众人行善，尤其应向有同样信德的家人。你们看，我亲手给你们写的是多么大的字！那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人，是想以外表的礼节来图人称赞，免得因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其实他们虽然受了割损，却也不遵守法律。他们只是愿意你们受割损，未能因在你们肉身上所行的礼仪而夸耀。至于我，我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因为借着基督，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凡以此为规律而行的，愿平安与怜悯降在他们身上，即降在天主的新以色列人身上。从今以后，我切愿没有人再烦扰我，因为在我身上我带有耶稣的烙印。弟兄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
我这两段其实很简单，这内容是没什么困难的，基本上，那我们还是稍微慢慢的做一点那个简单的说明。不有趣的是啊，我们读那么久哈、啊，当然因为我们分段读，我们一口气读啊，没发现啊。真正到了第五章，我们才发现保禄的敌人就是那些严格的犹太人，这边才出现割损这个字。当然前面我讲了很多次，只是当作这个懂的背景而已。但读信件，我们说我们怎么从信件去看，在什么脉络里面写的，到底这个人是谁，我们看到第五章的这个第二集才注意到啊，请注意，我保禄告诉你们，就注意听了，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还愿意受割损，那么基督对你们没什么益处。就前面讲的遵守法律这种东西，这是一个比较抽象概念，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当然是为犹太人重要，因为是天主跟亚巴郎立约嘛。要回到创世纪去看第十五章，
的故事里面，还记得你讲过亚伯拉罕看星星的故事里面啊，在大白天里面看星星啊，大白天我们是说我们这几天看见月亮一颗了啊，月亮大，月亮比一看星星要见，那个场合里面呢，那他讲了这个话，天主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约歌神的约啊，那这是有趣的一个整个故事背景中下的东西。好，第十五章、第十七章，所以大家如果回到创世纪看故事，会有趣的哈。好，我们这样读下来，我们今天曾经是发现这两章啊是一个新的段落，第五章、第六章里面。那么基本上保罗呢是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了，基督徒基本的标志，基督徒生活行动的特征。那我们这边因为中文的写法呢，其实这个如果你看外文的话，这个文法比较清楚。或者看如果你有空读英文圣经的话，它这边的整个的语句啊，有很多的祈使句 ，imperative， 非常多，是呼吁啊、命令、要求、鼓励、是这种语气里面。所以整个的两章里面的内容基本上是警告跟劝勉啊，劝勉他们，也警告他们。那么。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们大概不太感觉，其实它这整个的在逻辑上是更松散的，那有很多东西呢，好像跟前面的这个信仰部分其实扯不上什么直接的关联，就是一般的伦理规范而已，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别，一般的那个只有一些小部分会提到，那个是真的是真正保罗谈的一个最根本的核心。这边他谈到伦理的问题，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我们说如果这些部分呢是可以跟别的文化、别的宗教做比较。的确，你看，就像那个两个很大的一个名单嘛，哈，一个是美德，一个是恶习，好，换选美德在名单里面，这两个目录，基本上我们大概任何的一个文化里面都会出现的，啊，我孔孟思想或者过去这个希腊哲学都会出现的。当然呢，我们知道在犹太传统里面也有。耶稣在山中圣训也讲过类似的东西，只没有以这样的一个表列的方式列出来而已。只是这个东西是保罗呢从这个传统里面所得来的。那这个东西有一些呢是一般性的伦理原则，那么有一些呢也是针对啊保罗当时的具体情况。那么最主要是针对这边这个谈到的歌词部分里面。就是直接针对这个问题的，他们愿意回去守这一个传统的犹太法律的时候的这些东西。那基本上我们说伦理生活在整个的人的生活体系里面其实差异不太大的，差异大的是基督徒的伦理呢是结果不是原因，是基督徒认为我们是因为相信因为得救我们才有能力这么活，我们才觉得我们应该这么活，同时呢天主或圣神的能力给了我们使我们可以这样活，伦理不是我们自己好啊，这跟大概跟别的这个特别跟中国的这个我们说当代新儒家解释是不一样的解释方式啊，这个是我们说基督徒的这个差别。你抽象来看，光看这个伦理生活的这个现象真的是可以比较差异不大啊，就儒家的或者是墨家的兼爱嘛，对不对？跟这个耶稣的爱仇，其实真的是差异不大的啊。但是动机或来源，人怎么可能？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背景里面，我们人是不可能的，我们人是不可能行善的，靠自己是不可能的。最后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耶稣的行动当中获得救援，成为了自由人，才有能力。不受罪恶的束缚，自由的行善，啊，这是基督徒的伦理最大的一个差别。好，我们从第五章第一节开始啊，那么他一开始提出一个关键字嘛，讲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的特质，这个字当然是自由啊。不有趣的是，我们今天听自由听惯了啊，我们听我们讲人权，讲伦理差别，对不对？我们今天自由这个字是，我们大家可以说这个字人见人爱，谁不要交代自由，对不对？可是这样的概念啊，在当年的加拉达人听见自由这个字当然是不这么想的啊，是包含这个甚至于这个当时的希腊世界他们所想的也是简单的啊，就是跟我们大清差异不大。在加拿大在外邦的神的社会里面啊，就是特别在这个有这个 对价关系，宗教信仰里面就对价关系，买卖交易式的这个信仰关系里面啊，他们是很难想象，他们都认为人是神的奴隶啊，啊，或者神呢，哦，神是可以什么买通的，可以谄媚的，他们很难想。如果说人什么都不做，就得救了，是我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什么都不做，会恐慌的啊。他们见到这个自由，就觉得说我不用任何努力，在他们当中，他们的耳朵听这么懂。这个是一个非常难以去想象的，他们是担忧的、害怕的。保禄呢这边呢，他就是必须要好好的解释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让他们明白，所谓的自由呢，其实是保禄话是有一个脉络，是让这些基督徒呢不再受犹太的法律限制，不再被犹太的传统生活所限制，也不被他们所习惯的偶像崇拜所限制，啊，他们就是不再屈服于那个受造物的那些重担啊，比如说什么天不能吃什么素啊，或者什么肉啊，什么东西，不说任何的物质的，对啊。同时呢，在外在这些社会生活情境的关系、地位、种族、身份，也都不再是限制。我们成为自由人了，不再争任何人。别的一些差别，我们都是什么，在跟耶稣基督的信仰内，我们跟天主产生一个新的关系，我们成为了天主的子女，那么成为天主的子女，当然就是承继人嘛，承继天主，就是我们说给亚巴拉罕那个许诺，其实就是一切天主救恩的许诺在那边，这个是保禄所讲的自由啊，它是其实这个脉络是很清楚的。那么呼吁人进入自由。其实呢，就是保禄他的伦理观的最大的特点，因为呢，天主给人自由啊，他后面有说嘛，这自由不应该让我们成为这个放纵行事的借口啊。天主给人的自由会产生一个使命，让人留在这个自由里面。我们可以用那个比较哲学话讲，讲的比较哲学一点点，这个多瓦斯的话，对吧？多瓦斯就说这个人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人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自由人，犯罪是罪的奴隶而已啊。人没有自由行善，没办法自由好好做，这是自由做恶其实是个缺陷，去做这个坏事不表示自己自由，反而证明自己不自由，被罪恶所拘束，被这个外界的或者被人情面子。或者被这外面错误判断、价值观，或者是被自己贪欲所控制，这个都不是自由。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说要成为天主的子女，得到了这个让人自由的恩宠的话，自然接着这个使命，要让人这个人要努力的留在这个自由里面。这个是非这个，因为要留在这个自由当中，才有一整套的伦理生活出来。那这个伦理生活呢，对我们而言不是规矩，而是就是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在这个身份里面越来越自由，在每一个时刻，在每一个当下，可以做出合乎信仰、合乎天主旨意的抉择，这是自由。保禄者或者我们说整个的基督信仰的伦理观里面最大的特色，这是我们的总讲自由这个字。好，那么第二节、第三节呢，是一个非常隆重的方式。保禄呢，他说：“注意，我告诉你们，他以他自己这个人呢，作为这个发言的基础，他整个人在讲的话，那注意到说，他是要要求这个加拉达人呢，做出一个抉择嘛，在什么地方做抉择呢？或者选择割损，或者选择基督啊，割损还是基督，两个东西。”两个是什么？互相排斥的，彼此不能够相容的。这是两个救援的原则，两条救援道路。这么，当然我们知道，跟随基督才是真的救援道路，你跟随的歌手是错误的，是假的，不能够得到救援的。只是有很多人自以为这么样做会得到救援，这是不对的。然后呢，在这边我们刚才说，我们才发现啊，保禄明明白白的说嘛。他的对手所要求的是割损，那保罗那边就顺着他们的话说了，说有一个逻辑性的必然结果，如果你们接受割损的话，那么就是要愿意遵守法律的。注意到哦，你们愿意遵守法律是要
承担全部的沉重法律重恶啊，法律全部的沉重担负里面都要一起在遵守一切，包含割准，包含这个妇女们的一些洁净的规等等东西。我说，但是呢，即使如此，还是不给你们任何益处，啊，仍然没什么益处。我像那些自愿受割损，你们要有遵守全部法律的义务。但是我们前面在第三章他已经讲过了，前面这部分遵守法律是没有能力让人真正得到天主的恩宠的，因为他除了前面第三章讲过以外呢，他自己是见证人，他自己是这么长久的遵守了法律，让他自己发现那里没有救恩。好，那么接着这个第四节跟第六节比较是一些这个神学性的话，神学性的语言。我们再看一下，你们这些靠法律寻求成义的人是与基督断绝关系，从恩宠上跌下来。至于我们呢，我们是依赖圣神，由于信德怀着能成义的希望，因为在基督耶稣内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唯有以爱德行事的信德才算什么。所以这边呢是说明啊，谁愿意借着遵守法律而站在天主面前，那么其实呢他是被排除在基督之外的，因为靠着法律呢是被排除在法律之外。基督徒呢是选择了另外一个途径，什么途径呢？经由圣神跟经由信仰啊。那这边说了嘛，说我们不再割准或不割准都不算什么，重要是以爱德行事。这边他也说，那么他前面也在别处也讲过，我们呢基本上在信仰内呢是不再有任何区分了，所以割损跟不割损不重要，因为根本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分奴隶或自由人，不分男人或女人，因为什么？一切成了一个。保罗这边讲的是，他再一次的凸显了信仰所含有的救援意义。我们受了洗呢，是得到一个新的存在啊，新的身份，过去的差异，我是犹太人，我是外邦人，我是男人或我是女人，我是自由的奴隶，过去这些差异呢因着受洗都不再具有意义啊，我们都成了新人嘛。那么该怎么样？唯有什么以爱德行事的信德才是真正的重要的。这边就是很清楚了，这个信德呢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信德必须带出什么爱德的行动啊，有爱德的行动才能够证明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德。那说是什么？新约的伦理观念核心概念是爱，是爱。这个呢就是保罗讲的，还有他的这个诚意的教导里面说了，说诚意呢是因着信仰而得到的啊，因着相信呢我们就得到了信仰，然后呢在这个信仰内呢会有一套生活的方式，这个信仰生活基本上就是爱德的生活啊。因为我们讲信德比较是，如果我们稍微的话，比较是人跟神的关联，可是这一般人怎么样跟别人证明我信德呢？就让一般人看见我们的的确确生活在爱内，有爱的生活的证明才是。所以呢这边呢我们有一个行动，爱的行动，这个行动并不是服从一个命令，而是我们因为相信和天主产生的关系，我们因为跟天主有关系，我们自然能够活出来。我们是经过了耶稣基督呢能够称天主为父，所以爱德的行动是在这个父子关系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很清楚啊，保罗这边说了，那么信德要引出行动的，所以信德基本上也是一个动态的 dynamic 东西，它是有东西出来的东西，要有东西出来的啊。这个是我们大概必须要在这个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应该真的要多下功夫的啊。我们这个比较难以这个真正的比较没有活出来了。那如果我们真正活出来的话，团体这个力量是大的啊。我还记得就是上这个几年前，这个教宗若牟勒是去韩国拜访，说是很前震撼的。韩国主教团就是呼吁嘛，全部教友们，包括捐血、捐血角膜什么什么，捐饭、捐血嘛，就是一个教活动，爱的行动，那个就很震撼了。我说我们今天全部天主教发动一个啊，捐血，突然捐一支血。
个大屠杀事件。就我觉得啦，如果说我们纪念这个，我觉得纪念这个台湾开的150年，其实可以这么做的，捐血，全部捐血，全台湾就通捐血一次，或者说我们这一年我们充分两个月捐血一次，健康人就捐血一次，那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明，我们爱这个地方，我们爱台湾呐、啊，这个是比较有力量的哈、啊，但我不是说相对于这个圣母游行来讲，这是有力量多了、啊，圣母游行没什么人懂的。我们教友们当然是可以鼓励一下，但怪教人你要花很多力气去解释。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爱的行动，就像运动一样怎么做？那跟别人解释，因为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爱这个土地，爱这边的人。那我觉得这是有力量的。所以各位，如果你们哪一位跟主教好朋友要讲一讲，好的，我跟主教认识不多，所以不太熟，好不好？ OK， 好，我们看那个最后第七到第十节，说以前你们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去追随真理呢？这种劝诱绝不是出自那造选你们的天主。少许的酵母就能使整个面团发酵。我在主内信任你们，认为你们不会有什么别的心思，但那扰乱你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要受到惩罚的。这边就有几个不同的一个论辩的方式。那么说的很简单，就是保罗希望把加拉达人呢引到这个福音的自由。他说，远离福音的行动绝不来自天主。你们过去跑得很好啊，可以在天主内啊。现在为什么离开天主了呢？要小心啊，这个小小的行动，一点点让步啊，在活在福音自由内，好好享受吧。你一点让步，哪怕是就是一点点小小的犹太法律或者严重的割损，小心点，这就像一个酵母一样，能够让面团发酵。那么小小的让步，远离这个福音自由，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最后呢，就是那么保罗用一些恐吓的语气来讲嘛，你们小心点，这个讲那些教导这个错误道德的人，当保罗的一些敌人们嘛，是吧？你们小心点，你们乱讲话的话，天主要罚你们。当然保罗重的还是要希望让加拉达能够回归嘛，这边简单，我们看最后两节11节。他至于我弟兄们，如果我仍然宣讲割损的需要，那我为什么还要受迫害呢？若是这样，十字架的绊脚石就早就除去了，巴不得那些扰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尽了。我们当然知道保禄在传福音的过程受过非常多的苦难，这个不用去证明了，他自己也讲，别人也讲，到处都说，都是公开的事实。他呢忍受了一切，那这个事实其实应该要成为一个感动加拉达人的力量啊，因为你保罗他干嘛没事找苦吃啊，他也没什么好处嘛，对不对？就好像他传福音只是受苦而已，那刚好这样子应该让他们证明这是一个真诚的人、啊、他别无所求，他只愿意你们啊加拿大人得到福音的喜讯，所以呢他这样的可以让加拉的人感动，让他们能够坚持在已经获得的福音自由之中。这割损呢跟十字架是对立的，无法融合的。保禄因为宣讲十字架，所以呢他遭受犹太人的迫害。我们注意看保禄彼得书信讲了非常多，一样你问读这个中途大使录非常多的故事，保禄是迫害、嗯、所以他呢是因为宣讲十字架，刚刚在那个中途大事就有点过度渲染了，就好像是那么刚好这一群这个受过割损的意思是犹太人呢给保罗特别多的迫害，所以这个是一个证据，实际上跟这个割损呢是彼此呢互不相容的，彼此对立的。但是保罗呢是不属于那些宣讲割损的人的，那他这边是非常清楚呢，他说实际上的救援呢是有非常清楚的区别性的，跟这个传统的犹太法律是不同的。对于相信的人而言呢，十字架是天主的救援，天主的力量，是天主的智慧。那些强调遵守法律的人，他们把十字架看成绊脚石。耶稣也说了，对不对？凡不因我而跌倒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话，也是用过这样讲过这样的话里面。那么格林多也是一样啊、哦。那么十字架 为有些人是渔网，为有些人是绊脚石。那么这些人呢，这个就是因着十字架而跌倒。所以他说，保罗说，十字架跟割损，大家要这边做决定，做抉择，不能够相容。啊，最后呢，当然是一个保罗用这个非常酸的话了，挖苦敌人了，说那些扰乱你们的人，巴不得把自己割尽了。当然这个话你就是用了这个割损的概念里面，那当然我们可以想得更深了，就是我们也说嘛，真正的割损是心灵的割损，就是他们也是真正的，那我真正懂割损的意义的话，他们也可以回头的。当然这边本来保罗是一句挖苦的话了，然后我们可以稍微多讲几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话就觉得说的确是如此啊，就是像我们说，我们读那个耶利米亚说，到了时候呢，天主要给我们换上一个血肉的心嘛，拔去我们铁石的心，换上一颗血肉的心，可以明白天主的旨意。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想法。当然，这个结尾是毫无疑问，保罗是采取这个挖苦的语气，甚至保罗骂人也可以不客气的样子。这个我们是必须要承认的。我们今天到这边了，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下面就是从下礼拜大家可以讲完了，就是这样子。到这个第五章的，先到第五章那个十二节，因为这边还是比较有点那个理论部，下面开始都是伦理部分，很简单的一些基本的伦理的一些语句。当然，各位读应该很惊讶，这保罗怎么想的那么多智慧啊，那么多智慧出来，对不对？有时候读了说这个是让我们写写看啊，你不要看圣经，就说你写出一切的恶习，还真写出那么多的，看来我们都还不算坏人，对不对？有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请各位稍微注意，我们还是欢迎各位来这边上课，就给我一点鼓励啦，不然就没人在，我就讲不出什么话来了。那我们还是就是每个星期五晚上，如果说我们在的话，我们跟大家报告过了，我们下礼拜讲这个家长说希望可以结束了，然后再一次我们可能跟各位介绍这个费勒莫书啊，很短一本小作品，是小品的，那我们会休息一阵子，等到那个费勒莫书准备好，再一起开始上课这样子。好，我们最后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按着父的旨意来到人间，带给我们福音的自由，求你帮助我们跟你一起死于十字架，跟你一起死于自我，帮助我们能够在你内复活，帮助我们在你内因着圣神的力量度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应付及圣神之法。好，谢谢各位广告，谢谢。